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今天呢，我们会从路加福音七章的十八节开始往后啊，我们看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啊，就是施洗约翰自己他信心软弱的时候，耶稣是怎么鼓励他、教导他的啊。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在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七章的第一和第二个故事，非常感人的两个故事。一个呢是人凭着信心啊，来到主那里寻求他的恩典，对不对？就是百夫长，耶稣都惊诧啊，惊诧他的信心怎么这么大，稀奇他的信心很大，那他愿意为他的仆人去寻求耶稣的恩典。但是呢，到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这个故事呢，却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这是神他的爱充分显明的时候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一个叫拿因城的，一个叫快乐的这座城啊，却因着罪没有快乐，只有死亡啊，只有眼泪和哀伤。那耶稣呢，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大的能力啊，扭转了这个局面，使得城市这个城真正成为拿因城。只有神才能使得我们心里美好的愿望成真，对吧？我们愿意命名做拿因的时候，就是希望这座城有幸福有快乐嘛，对不对？就好比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啊，就希望我们的未来的日子是安舒的日子，但这个希望我们自己做不到，只有主可以。所以主使得拿因真正成为拿因啊，主也印着百夫长的信心救了他的仆人。所以非常好的两个角度，信心和恩典。所以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恩从哪里显明呢？就是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耶稣的恩典，耶稣的能力。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心从哪里显明呢？七章的一节到第十节，百夫长大的信心。所以当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个完整的画面。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神极大的祝福呢？你怀着信心到他面前去，你相信他，他的恩典就是你的了。我们常常会用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耶稣实际上给每个人开了一个空白支票，他已经把名字签上了，你愿意写多少呢？是你的信心大小。他给的人已经写给你了，签名他已经签上了，那你写十块钱也是十块钱，一万块也是一万块。你说我瞎了要看见，你说死了要复活也可以的。所以你这个上面写什么你自己可以去想，你说我要得永生也可以的。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总是用我们败坏的想法去想神哈。那我要在地上要什么呢？他就给了我们什么，对吧？即便法老悖逆的法老，最后神也让他九灾之后每一灾都让他看见这灾过去了。今天一个地上不愿意信神的人，神也会让他安舒的过一辈子。那问题是，那你不要永生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那你在地狱和火湖里那就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这张支票上到底要写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好，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个故事。那这个段落呢是需要有一点背景，我会跟大家做一些解释。我们先读一下经文，七章的十八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好，这一段呢，我们要先解释一下这个约翰是谁啊？这个约翰是施洗的约翰，不是门徒约翰啊。耶稣有一个门徒是约翰，十二个门徒里啊，那个是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的那个约翰。那这个施洗约翰呢，很快他要殉道了，他的职责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前面几章里啊，尤其是三章，三章的第一节啊，一直到第二十节呢，其实就是到二十二节啊，是这样，施洗约翰的。他的职责，他职责是做什么呢？他是来给耶稣开路的，他要在前面预备人心，让人能够有这样的盼望，说我要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施洗约翰的服事呢，就是他要让我对救恩有渴求。那举个例子呢，比方说呢，我现在渴了，我才会打开杯子，我要喝水。但问题是，如果我不渴，你把水给我呢，我就会放在一边，对不对？你饿了，我要把粮食给你，你才会吃。那现在问题是，我说我要赦免你的罪，那你说我不是罪人，那咱俩在做什么呢？是这个道理吗？对不对？耶稣来，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赦罪的恩典，谁才会要？我知道我是罪人，我才会要嘛，否则我把这个给你，你不想要，对吧？比如说大家现在坐在这儿，我们在查考神的话语，我给你一张去某个地方的机票，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有用，因为你不需要。我们同样的道理，耶稣来，他把救恩做成，那问题是。如果我不觉得我是个罪人，我甚至觉得呢，我很好的，我有资格去天堂，我是个义人，那耶稣做的事情其实对我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施洗约翰在耶稣之前做的工呢，他只做了一件事，他的信息，他传讲的信息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他说呢，天国近了意思呢，就是审判会来的。说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我在地上的日子可以无穷尽的过下去，审判有一天会来的。那审判来的时候，那你要为审判负责任的，所以你要悔改。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把那救恩给你，因为他不是那做成救恩的那一位，救恩是从耶稣来的。所以耶稣做的工作和施洗约翰做的工作呢，没法比啊。耶稣做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耶稣做了什么呢？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把你罪应该付的代价付清了。现在他说呢，你可以得到赦免，只要你愿意信他，信基督，你就可以得赦免。这是一个礼物放在你面前。所以施洗约翰是预备你要这个礼物的愿望的，耶稣是预备礼物本体的，两个合起来你才得赦免。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人他来要做的事情了。那现在问题呢，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同样的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啊，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往前翻几章啊，三章的第19节和20节，我们就知道这个背景啊。在施洗约翰把这个道讲出来之后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当时的一个王叫希律王呢，他把施洗约翰呢抓到牢里去了。在三章的路加福音三章的第19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注意了吗？收在监里。所以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在哪呢？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七章的第18节的时候，他在牢里，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啊，否则你会说，哎，施洗约翰怎么叫他的门徒去找耶稣，他自己怎么不找呢？他已经找不了了， 他已经在牢里了，他已经出不去了啊。事实上他很快就被砍头了啊，因为呢他抓他的这个希律王有一次他宴宾客的时候那个希罗底，也就是这个希律王做了件什么事，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在当时的犹太人里。所以使徒约翰就跟他说你这么做不对，然后这个兄弟的妻子就非常生气。所以在一次他女儿跳舞的时候跳得很好，在大宴宾客跳得很好，然后呢这个希律王呢就说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这个女儿就去问他妈妈，他妈妈说那你去问他要施洗约翰的头啊，这么多人在场，这个王话已经说出去了，所以这个王就只能把施洗约翰头给砍下来给了这个母女俩啊。这个我们前面解过啊，我们就不再详解了。所以现在的时间地点我们先解开来，时间是什么？施洗约翰快要死了，这点很重要，因为他马上就要经历这件事情，这个女孩马上要跳舞，然后这个王马上就要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头要赐给这个女儿了。然后他在哪？现在他在牢里。好，那时间地点出来之后呢，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七章的路加福音的七章的十八节，那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好，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约翰在牢里为什么要找人去问耶稣呢？这个问题可以稍微想一想，他问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呢？他知道他快死了，因为在牢里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不能确定耶稣是不是旧约一直预言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他也开始怀疑了。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那个弥赛亚的旧约呢，他是极大的权柄和力量，他是要做王的。但问题，当时耶稣做的事呢，救人没有问题，医病没有问题，但他没有坐在官位上来统治列国，以至于施洗约翰呢，他坐在牢里，耶稣一直没有来救他，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施洗约翰啊，你就能理解了，你在想会不会搞错了，耶稣是不是旧约一直预言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助？因为我的职责，假设我是施洗约翰啊，我的职责我很清楚，我是要给这个人做铺路的，做先锋的。问题如果我搞错了怎么办？我会很担心的，是吧？所以我找人去问一下。所以今天我要解的第一个点很重要的，我们刚才只是在做个铺垫，大家注意到了吗？信心大到像施洗约翰这样也会有怀疑的时候。阿们。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基督徒啊，是不是每个都得救了呢？我也不是很确定。那我没有信的我且不说啊，因为你干脆还没信。你们已经信了的，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肯定有的哈。对，什么时候会怀疑啊？一帆风顺的时候吗？应该不是哈。什么时候会啊？坐在牢里就会了，是吧？没，我相信大家没坐过牢啊，应该是没为主坐过牢，是吧？啊，别说让你为主坐牢了啊，你为主吃点苦你就开始怀疑了，是吧？啊，可能是什么身体不舒服的，可能是别人误解你啊，诋毁你啊，可能是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啊。总之反正你不舒服。人在逆境中啊，信心是要经过熬炼的，即便是施洗约翰也是如此。阿们。不是主的每一个门徒最后都殉道了，主的不是，不能这么说，不是主的每一个信徒最后都殉道了啊。那我们认识多少基督徒最后没有殉道的？很多，对吧？那施洗约翰的信心大到他配得殉道啊。那我相信呢，我 我不知道，也许我想我的信心是没有的。那如果像他都尚且会怀疑，更何况我们呢？所以首先呢，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信心波动的时候呢，你不要定自己的罪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解的第一个点。你不要觉得好像，哎，我就不行了，我是不是没得救啊？我是不是这主就不理我了，主就不要我了？因为我们经常会把自己和主的关系比作父子啊，比作家庭最亲密的关系。那没有什么比你天上的父不要你更能打击你的，你觉得这下完了，说我不信他的，是不是他就不管我了？不是的。所以你先要建立第一个概念啊，因为主是不可能不管施学翰的。那等会儿我们会看见他怎么带领施学翰。所以今天这段故事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主相交啊。所以第一，你要看见像这种大仆人啊，他仆人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一会儿会在27节28节会看见啊，妇人所生的所兴起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这么大他也会说是不是他，我们搞错，他也会怀疑耶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看见啊，当施洗约翰怀疑的时候，他去找谁的？他去找耶稣的，是不是？我们怀疑的是什么？我们上 Google 的，是不是？对不对？对，我们上网啊，我们一怀疑就上网，是吧？嗯，对，上网你能找着谁啊？上网找着另一个怀疑的人，对不对？阿门。我经常会看见那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我以前也是一些不明白的东西，我也去搜啊，网上他一搜呢，搜这种这个海外有个叫维基百科的啊，经常一搜出来就是这些东西，我原来挺信他上面讲，后来才知道你也可以编的，对，就是终于有一次呢，我查查着呢，发现他邀请我来编一条啊。对啊，我就知道这不靠谱了，我就知道是跟我一样怀疑的人编出来的啊，反正就是我编给你听，你编给我听，然后呢大家的信心度就都高了啊，因为你自己不信自己啊，然后我跟你说你就信了，你跟我说我也信了啊，
是的套路，
是吧？是这个套路哈，我没有夸张，对不对？没有夸张，对，找主才对了嘛，对不对？就好比一个客观的真理啊，耶稣是绝对真理。那我们今天地上有没有绝对真理？有。那物理化学就是绝对真理嘛，物质世界的，眼睛看得见的。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会去找另外一个不明白的同学吗？你会找教科书，你会找老师，对不对？阿们。你不会找跟你一样考不出来的那些学生，他你猜 A， 他猜 C， 反正最后两个人都懵的，有什么意义？谁是老师？圣灵嘛。谁是教科书？你面前这本圣经嘛。阿们。你怀疑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回去啊。再去读经，再去祷告，再去找他呀。你找他就没错的。你找他，他就会让你明白。所以怀疑的时候，首先你先不要定自己的罪，你施洗约翰也怀疑的。其次你有了信心你就敢去找他嘛。这点很重要的。为什么我先说你不要定自己的罪？因为撒旦很坏，撒旦让你一开始怀疑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是不是主不要我了，你就再不去找他了。你为什么会去找网上？因为你觉得那里才是你温暖的地方。错了，主从来都不丢任何一只羊的。羊在顺服的时候他喜欢，羊在走丢的时候他也喜欢的呀，是不是？那我不信的时候他还爱我，那我信了我软弱的时候他不爱我了，这不可能的。所以记得，首先你依然要相信他，你怀疑的时候你就到他那里去，你说天父啊，我不懂啊，是不是这些事情你想告诉我什么道理我不明白的？为什么我还在牢里？为什么我没被救出去？因为对于施洗约翰来说， 他觉得很奇怪啊，一个要来做王的人，怎么我还待在牢里呢？他如果是我的王，他如果未来要做王，那我应该不会在牢里才对了。他很困惑，我们就是这样的呀，是不是？那你会很困惑，那主啊，为什么我今天经历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们？你去找他，他一定告诉你啊。这是第二个点啊。所以他呢，打发门徒，那问题是他自己去不了了，对不对？他要是能去，他自己就去了，所以他只能打发门徒去啊，他自己的门徒啊，去问啊，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注意啊，他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直白。这是第三个点啊，我们到主那里去。你要首先要记得不要害怕，要去找他。第二呢，就直接去找他，不要找别人。第三呢，找他的时候怎么问呢？不要绕圈圈。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我要的是一块饼啊，我从火车站开始讲起啊，扯太远了，因为我们的想法太多的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的那个逻辑在里面。如果我今天就是健康，你就跟主讲健康的事。你如果今天就是财务问题，你就是跟他讲财务问题的事。你跟他讲的就是你怀疑的这个点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路加福音的家谱和约翰和马太福音的家谱不一样呢？这可能是你怀疑的原因呢，对不对？然后你不要觉得哎，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你不懂就直接用这样的问题问他。我什么不懂，我就直白的问。你可以想一想，一个物理老师，你坐下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你先开篇跟他讲了半个小时你的理解，你有什么意义？谦卑的意思就是，我来到主面前，我的确是不懂的。那我什么不懂，我就问这个不懂的这个问题。现在我是许约翰，我不懂的是耶稣，你到底是不是旧约那个弥赛亚？所以将要来的那个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呢，就是旧约整个这么长的旧约就一直预言要来一位弥赛亚。所以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当你说将要来的那一位是指谁，就是这个人，就是预言从摩西开始就说有一个人要来，大家都知道这在指谁。所以我这个不懂，耶稣这个人是你吗？我们有的时候啊，为什么不会直白的问主呢？会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我觉得怕冒犯他，是不是？觉得有些问题能问吗？哦，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能问的。你要记得到耶稣面前去，没有什么问题不能问的，只有一种问题他不会回答你，就是你已经有答案了，你在定他的罪，他不会回答你。只要你是想要寻求答案的，只要你的心是在谦卑的状态，你说我不懂，谁能告诉我，他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不会被冒犯。大家记得啊，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啊！你可能因为你现在没有信，你可不可以到他那去问，太可以了。你信了，你怀疑了，可不可以问？太可以了，前提是我真的不懂，我想问。还有一种问题是什么？它不是问题，我已经明白了，我其实用问题来质疑你，耶稣就不回答了。比方说，在比拉多面前，耶稣就是沉默的；在大祭司面前，耶稣就是沉默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有答案了。他们站在高处要审问耶稣，有什么罪？他怎么回答？因为你已经有答案了。问题是，施学还没有答案了，他很困惑啊，他现在很挣扎呀，也许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耶稣难道不回答吗？所以第一，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说我有些问题不能问。还有一些拦阻我们到神问面前啊，不直白的问啊，不直接问的原因是，我认为呢，神是怎样的神，所以我已经替神呢先做了几步的选择啊，就好比呢，我刚才说 其实我要的是一张饼，我为什么从火车站开始讲起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饼呢，只能是面做的，面呢，只能是到超市去买的，超市呢，只能是从火车站运来的，所以我替耶稣已经全部想好了。我觉得现在我没有饼，就是因为火车站一定出了问题。我说，主啊，这火车啥时候到呢？但问题其实我在想，我的饼什么时候有呢？我们，你知道这约束了神多少环节吗？谁告诉你饼一定得是这么来的？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饼就是这么一丝一丝就出来了。谁说饼一定得是要面做的？从这个环节就有不同答案了。谁说饼不可以是主兴起别的人送给你的？阿们。直白的意思是谦卑呀，阿们。什么叫谦卑？你不是主，他是主，这就叫谦卑了，对不对？你是什么问题就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你什么，这就叫谦卑。所以我们怀疑没有关系，怀疑把自己降下来，你到他面前去问，他一定答你啊。所以到七章的十九节的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去等候别人呢？你看施洗约翰他不绕圈圈啊，他也不担心耶稣说，哎，你不是这么大的这个仆人吗？怎么还啊？他不怕这个，对不对？我该问我就问，而且呢，他也不绕。我问的就是我不明白的。这样的谦卑啊，施洗约翰这样的谦卑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来到第七章的第二十节，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好，我想问大家啊，你写作文的时候你这么写啊，老师大概会扣分的，这句话是废话，打引号的哈，你没有这句话上下文你一定不会误解的，对不对？你已经叫了两个门徒去，然后七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你直接跳过去把二十节拿掉，你会误解上下文吗？不会的，对不对？你就知道施洗约翰当时这个画面你已经有了。施洗约翰叫了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去告诉耶稣问这个问题，全都有了，细节全都有了，再写一遍二十节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重复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圣灵为什么还把这重复写下来？圣经都是神写的啊，难道圣灵写作文水平比较差？圣经有很多重复的，很著名的发生在旧约啊，那以色列人献礼物的时候啊，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献一样的礼物，写了十二遍，好长的一章，除了诗篇119最长就是那章了，完全一样的，你看的都觉得为什么要再写一遍？在这里又问题都重说一遍，二十节说后面这个部分和十九节那个说的后面部分一样的，他只是多了一句，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清楚啊？约翰先定义是施洗的约翰，因为叫约翰的人很多，是一个叫施洗的约翰的人打发我们来问你，问的内容和前面十九节内容一模一样。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两个仆人也一样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不对？他一个字都没改。什么叫做仆人？仆人就是谦卑嘛。我经常在想啊，我要是那俩人呢，我可能就是大概齐给个意思，是吧？我就大概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复述一下啊，是不是？你不就这个意思吗？我跟你说一句就行，打个招呼就行了，是吧？这说明我骄傲嘛，阿门。我怎么从主那领任务呢？什么叫拷贝不走样呢？这叫拷贝不走样啊！是什么？我就如实的转述。因为呢，事实上是因为施洗的约翰他没有办法亲自去，所以他要问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解完十九节，你就知道这样如实转述、一字不差转述的重要性了。阿门。 因为你很可能会加上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然后再转述出去，对不对？然后这本来不是施洗约翰的本意，神怎么来回答呢？神是要回答施洗的约翰呢，还是要回答你呢？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主的仆人，我们只不过要如实的把神的话给出去。所以二十章给了每一个地上基督徒一个极好的榜样，你和我就应该以二十章这两个仆人为榜样。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的，我们是如实的把主的话不差的不增不减的告诉别人，我们也是如实的把人的话一样的祷告给主。阿们，对不对？你可以想想这两个仆人为什么后面就不23节之后就不再讲，耶稣说完之后这两个仆人又到那个施洗约翰去再说了一遍耶稣的话，不必要的。因为这两个仆人会如实的转述约翰的话，也会如实的转述耶稣的话。阿们，对不对？什么叫做 messenger？ messenger 就是传信的呀。你很难想象来你们家的邮差最后每封信他都给你拆开，最后上面他加几条。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你的银行账单不对，应该减一点。他只是把信放在你家信箱他就走了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所以作为仆人啊，那作为主的工人呢，我们要记得一点，不是我们在救人，是神的道自己在救人。施洗的约翰不是我去安慰他，是神的话才能安慰他，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仆人会受什么试探呢？第一的试探就是他会认为施洗约翰你不需要那么担心啊，他会认为我能安慰到施洗约翰，这时候他就有动力去把神的话改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他会认为施洗约翰要转述给神的话，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会往里加一点东西。无论是他在里面做了哪一些的改动，他都不是一个忠心的传话人。所以每一个去跟地上人讲神话语的人都要记得，我们只不过是忠心的把神的话讲给对方听，也只不过忠心的把对方需要的祷告讲给神听，仅此而已。好，我们来到21节啊。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好，这里有意思了，我们一节一节看。正当那时候，正当那时候，正当那时候什么意思呢？是巧合吗？我们要记得，地上发生没有巧合的事，你相信吗？对，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巧合，你相信吗？没有巧合的事，没有。所以施洗的约翰差的门徒去的时候，正好耶稣就在医病赶鬼各种异能行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耶稣要用这样的时候来做一个课堂，来把这个课生动的上给施洗约翰听。阿们。所以这就叫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个意思。在当场啊，那些被医病的人啊，鬼被赶出去的，他们能想到，没想到他们被医治这件事情神还用来去鼓励了施洗约翰，他们想得到吗？想不到的，对不对啊？我能想到的就是什么，我病了，或者我亲人病了，我抬过去，你医好他，我已经觉得好得不得了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我哪想得到，我就这么一个场景，我还做给了施洗约翰看呢，还救了 使徒约翰，不能讲救了啊，还鼓励了使徒约翰，把他从灵里的低落中带出来，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个很经典的没有巧合的例子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没有什么事是巧合的例子，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八章的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讲一个信主的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要回国去，这时候主呢要救他，因为他只读了圣经，他不懂什么意思，主要差一个工人去把他救，要给他施洗，这个工人叫腓力。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不料，注意不料啊，不料和正当那时都是一个意思，对不对？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吗？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宰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这话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后面就是他受洗了。好，我想告诉大家，这么一大段如果稍微前后差一点，他就不是在读这一段经文了。这一段经文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3章的7节和8节，是旧约最好解释耶稣身份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3章。早了就在以赛亚书51章52章，晚了就在54章55章。你去读以赛亚书53章用不着五分钟的，非常短的，非常短，两分钟就读完了。腓力的步数，车的车速，你算得出来吗？大家知道这个场景对不对？神的使者告诉腓力，你先往南走，从这个时点开始就不能错了，你先往南走，好，你走多快谁能定？主知道的。走快了不行，走慢了不行啊！走了以后看见那车，还告诉你，你贴着车走，他就跑啊。然后贴着车走，正好把他叫上去的时候，这个人正在读这一段，正在读这一段。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什么叫没有巧合？这就叫没有巧合。全部都在移动的，有哪一个是偶然发生的？所有全部都是神的旨意里的，你要相信。好，在这里也是，正当那时候，耶稣正在做工，但做工的救人是一方面的目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工可以鼓励使徒约翰。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七章的二十一节，所以当正当那时，耶稣做的这许多的工。来了两个人，两个人把问题问出来。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22节非常长，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就把他所做的事说了一遍，耶稣再没有做别的解释。所以我们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这么回答？ 好，那耶稣这么回答呢，其实是最好或者说呢唯一的方式能够让施洗约翰能信的。因为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的问题就是他开始怀疑了。所以你注意到呢，当人开始怀疑的时候，这个道理啊已经起的作用呢开始比较少了。对。你再跟他讲道理呢，他不一定听得进去了。但是呢，耶稣所做的事可不是道理能比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约翰福音的十章，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经文啊。我们原来读过一次，就在查考路加的时候读过一次，我们再看一下。那段话讲得很清楚啊，约翰福音十章的第36节。我们看36节啊，那犹太人不信啊，犹太人不信耶稣，要用石头打他啊。约翰福音十章36节，然后耶稣说呢，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为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啊，然后耶稣就表明身份，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你们为什么不信呢？然后他就解释了，重点是37和38节。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说，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注意了吗？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你会看见信心的层级哈，你可以往回退。纵然不信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相信神的道，神的话，啊，你总是怀疑，你里面的声音，搅扰的声音太大。这个时候呢，你往回退一步，你去看神所做的事。这些事怎么看呢？来想一想，这些事怎么看呢？神迹加恩典，对不对？所以你看见神的事呢，它一定是这两个综合起来的。第一是人所做不到的，所以它是神迹；第二，它是恩典，它是对人有益的，它是帮助人的，它是祝福人的。这两个缺一不可啊！我一会儿要做一些解释的。因为地上有超自然的异能的不单单是神，还有魔鬼。所以你怎么区分一些超自然的事一定是出于神的呢？这两个条件都要符合。因为魔鬼来，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只有神来才是给生命，而且给的更丰盛。我们还在约翰福音十章，我们十章往前看一点，约翰福音十章的十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十章的九节说呢，约翰福音十章九节，我也就是耶稣，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他来就做什么？他来救人的，他来帮助人的。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耶稣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一逻辑一个个来看啊，先看我如果没法信他的话，信他的道理，我要信什么？我要信他做的事。我怎么来看他做的事呢？他做的事一定是大能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人没办法做得到的。第二呢，一定是良善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有没有超自然能力的？有很多。 但是你会发现呢，不是从神来的都有个特点，最后他都是问你拿的，不是给你的。最后他可能一开始会给你点甜头啊，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你陷入大麻烦了，他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的。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在各种的什么教鬼啊、各种啊巫术啊这些里受伤害的人非常的多。啊，不要一定不要去招惹这些东西啊，哪怕拜偶像也是，一定不要去招惹，这个没有什么好处。到最后，你一定是被他害得很惨啊，必然的。所以，你怎么来分辨呢？你看看耶稣做的事，以及耶稣借着神的灵啊，在他的工人身上啊，借着这些工人做出来的事，你就要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些事都是美善的，对吧？我们稍微看一下过去2000年，且不说圣经里讲的神的这些神迹都是美善的，就过去2000年，神借着历代的基督徒做了多少善行啊，对不对？我们稍微客观一点，你只要去看一下历史，稍微客观一点，无论是医院啊、学校啊、各种的善行啊、慈善啊，这都是背后都是有基督的身影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呢，真正从基督来的，他都有个特点，都是不求回报的，他真的就是给完他就走了。对，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呢？你去看一看，你去尝一尝这件事，你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啊。所以耶稣呢，在说你纵然不信他，你要信这些事啊。那么回到自己身上，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七章，路加福音七章的第22节，耶稣把这些事再讲了一遍以后，恰恰这个是对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最好的鼓励。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是什么，反正我自己的经历是，我觉得我不信基督我还能信谁呢？我每次到最后我就是问自己这么个问题，我问自己，你不信基督你还能信谁？你还能信谁吧？这就是一个他所做的事摆在你面前，你最后必然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还能信谁？我信我自己，我如果能靠自己能走出来，我就不找他了。我自己我是靠不住，我也知道。我信别人，别人更靠不住，还不如信自己呢。我能信谁？有谁是他这样对我的？没有。够了呀。这最后，这结论就已经出来了。结论就是，现在这些事我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不用怀疑他的恩典和良善。这就是结论。对吧？施洗约翰就需要这个结论。现在这个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是弥赛亚，你要做王，我怎么还在牢里？不明白。耶稣也没跟他解释。这个要解释呢，这神学课呢，就今天都得要上个好几堂课了，知道吗？这要讲到什么？这要讲到耶稣分两次来，这要讲到第一次来，他是来救人的，他是骑驴进的耶路撒冷。他是做和平之君的，他是为人赎罪的，这得讲多少事儿？他第二次来，他的骑马来，他是来审判列国的，他是来统治万方的，这讲得明白？就这个，连耶稣在那个时候都还没上十字架，怎么讲得明白？大家看见当中的问题了吗？今天不是你祷告跟主，主不愿意把你想要知道的告诉你。因为你不能明白，我不能明白，因为这牵扯的事情太多了。未来有多少事我们知道吗？我们有谁能知道未来的事？没有人知道。主怎么跟我们解释？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就是做这些善行 他把他自己都给了你的主就够了呀，就够了，阿门。那你还能，我们还需要什么吧？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啊。你不需要，我得要硕士毕业吗？我有资格吗？不需要的啊。你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可不可以信？可以的，因为老太太也能分辨这件事是不是对我好的。什么是饭，什么是土，没吃过没读过大学的人也能分得出来的，是不是？盗贼来给我吃土，耶稣来给我吃饭，我这个分不清吗？不需要什么学历啊，不需要多大年纪，谁都能明白。我吃了一辈子土，那我只有知道只有他给我吃饭。那现在我碰到一些不明白的事，我回到什么上去？我回到这个事实，只有他给我吃饭，因为他做的事已经不需要更多证据了，够了，就够了呀。然后我们站在今天，我们比施洗约翰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是什么？耶稣站在当时，他只能说医病、赶鬼、治病、传福音。现在你还知道什么？他为你都死了，那你还有什么问他要的？他都为你死了，你觉得我还不信你？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些东西不明白，我就不信你。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上就能明白。你今天你孩子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他说为什么一天不能吃十个冰激凌，然后你要从很起初跟他开始讲起，你要从消化系统开始给他讲起，对不对？啊，你要跟他解释消化系统什么意思，这个你很多东西你要讲好几天，他不一定能明白。但是你就是不能给他一天吃十个冰激凌，可能他就吃了半个，今天完了他就怀疑你，你是我妈吗？是不是呢？我得找人去问一下，呵呵，是吗？这个时候他要的证据是什么？他要的证据是你在过去他从零岁长到五岁这些时间里，你给他做过的饭，给他洗过的衣服，你带他去过的医院，为他熬过的夜。阿门，是不是？那你说你看看这些，你就需要怀疑今天不给你吃第二个冰激凌我就不是你妈吗？很朴素的道理，是不是？难道你真的去拿个这个 DNA 证明给你儿子看啊？会不会？耶稣不需要，不需要。你如果不信过去五年、过去七年所做的这些事，那你也不会要你母亲的，因为你选择的就是冰激凌，不是母亲的关系。阿门。更何况现在这个主他可不单单是做了这些善行啊，他为我们死了。这个孩子他还看见他母亲曾经为他死过，那怎么办？如果连这他都不要，那这个孩子其实就是选择不要这个关系的。所以我们信心的软弱往回退，退到最后一个防线，这个防线你再往回退就没路可退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去看耶稣做的一切善行当中最大的就是十字架，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足了代价，然后他复活了，他把他能给的全都给你了，他摆在桌子上，你去读这些他给你的，你能信你就信，信不了就没机会了。因为他不能再做什么给你的，因为就算你拿一张 DNA 证明给你儿子，他也可以说做假的，所以这个东西没用的。你再大的逻辑你也可以说我还是不信，所以才会有23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这些道理你不要，摆在桌上的神所有的恩典你不要，就跌倒了，就跌倒了。凡不因我跌倒的 为什么会因耶稣跌倒？来想一想，这个道理还挺有意思的。这节经文怎么解？那经文怎么解？什么叫凡不因我跌倒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因耶稣跌倒呢？我来告诉大家，恩典给出来的时候，对于接受恩典的人，就是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我再说一遍，恩典给出去的时候，接受恩典的人就经历了信心的危机时刻，就是我选择信或者不信，就在那一刻。如果我选择我就是要的就是这个恩典，我就办到了。所以当我发现现在在牢里这个恩典好像没看见的时候，我就不信了。阿们，对不对？信心的危机时刻的意思就是，我一定要在恩典给出来的时候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把自己交给这个给恩典的主，我要不要相信他。所以我们经常说我要祷告啊，很多人有代祷的需要，非常好，我也非常愿意替大家祷告。但是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呢？你们应该每个人都经历过，对不对？你经历完之后，你跟他关系是近了还是远了呢？你要好好想一想的。你是要他还是他给你的恩典呢？你要好好想一想的。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跟施洗约翰一样经历信心试炼的时刻，也就是你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时候，恩典也不在，你还信他吗？就是你以为的恩典不在的时候，就你认为你要被牢里救出去的时候，其实神在给施洗约翰恩典，只不过他不明白，因为砍头就是恩典了，你殉道的冠冕呢，生命的冠冕呢，五个冠冕之一啊，谁配得啊？我是不配得。阿们。神在给他，但他不明白。如果他认为你今天不把我从牢里救出去，我就开始怀疑了，那就被绊倒了。是谁绊倒？就是神给的恩典了。因为神已经给了很多啊，你都看见了，但你看见了，你没有选择给恩典的主，你选择要更多的看得见的恩典，这就被绊倒了。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要求主赐福我们的同时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更近，我们要他。我说主啊，求你让我真的相信的是你，无论高山低谷我都跟着你，这就是关系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婚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这誓词都是什么？无论什么，无论什么，无论什么，对不对？无论疾病以什么，无论什么，对，那其实得就说说的哈，大部分说说的，但神可不是说说的，对不对？神真的是这个意思。你无论在地上什么样的环境都信吗？这才是真的信吗？对吧？这否则不就跟离婚是一个道理吗？那所有离婚的人都结过婚，对不对？那结婚的时候都说过这个话，对不对？其实就是意思啊。那离的时候就说这个话我不信了，我曾经说话我不信，你我不信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说白了他就是不信。所以我们说到底跟神就是要经历这样信心的时刻，信心危机和熬炼的时刻。你信吗？你信你就会把自己交给他，顺的时候你信他，不顺的时候你还是信他。所以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就这个意思。好，我们来最后解这一段的施洗约翰这一面啊。大家觉得23节哈，神是不是有责备施洗约翰的意思呢？有一点的，有的。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就是神怎么带领一个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呢？ 他会把你需要的证据给你，同时呢，他也一样会责备你。大家不要觉得管教这回事啊，是不好的。如果一个父亲就知道溺爱孩子呢，那这个父亲其实就不爱他的孩子。阿们。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亲，他一定是要管教的。管教不是说天天拿鞭子抽啊，不是指这个意思，就是你愿意把这个孩子呢放在你责备的话语里，放在你要给他试炼的环境里，对不对？你会让他去吃苦啊。所以施洗约翰现在就在经历神的管教呢，神把他放在牢里，神同时呢在他信心软弱的时候又把话语给他，说凡不因主跌倒的你就有福了。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有福的还是会跌倒的。所以这个对于一个这么大的工人来说，这个话是很重的。阿们，是吧？施洗约翰肯定比我们教会这些长老要大吧，信心啊，是吧？那你觉得神会不会对教会的长老说成同样的话？一样的会说的。你不要以为好像哦，你做主公，主就整天把你捧在手心里啊，捧着怕化了，放着怕摔了，不是这样的。该说的责备主一样会说的。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我们要千万记得，我们多去听主的责备哈，对我们没坏处。但是这里呢，你一定要建立一个基础的信心，就主的责备不是定罪。大家能区分这两个吗？责备和定罪区分得出来吗？定罪的意思是他要惩罚你，他要给你你当得的。责备是什么？他要挽救你，他要给你恩典，叫责备。这两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因为耶稣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是让我们因他得救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听人的责备，也不愿意听主的责备呢？我说的人是指善意的哈，是神使用的人的责备。因为我们地上的人，像我们自己，我经常我在情绪里去责备别人的时候，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在定罪。我是在表达我的情绪，我不是带着爱要把他需要的真理告诉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到主那去。主从来都不是定罪来跟我们说话的。所以首先呢，如果我们是要帮助别人的，神用我们来帮助别人的，我们要记得，当你要把责备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带着爱的，一定的，就是你真的感同身受对方的需要，你不希望他再这么走下去了，对他不好，然后你告诉他你错了，这个心就对了。那第二呢，如果我们是被主管教责备的呢，我们要怀谦卑的心领受，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主并不是来定你的罪的，对吧？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嘛，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约翰一书四章讲得很清楚，定罪里才有刑罚嘛，责备里没有刑罚。阿们。我们要区别这两个概念啊。好，那这一段我们完整的就解完了啊。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下一段开个头啊。从24节开始呢，你进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这个部分呢，有一些还挺重要的属灵真理啊，我们要放到下一次来解释。我们做一个开头。这个真理在讲施洗约翰的地位。这个地位呢，就会跟我们今天的地位做一个比较啊。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依然是生在旧约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你可能想都不敢想的。今天在新约出生的每一个孩子，我说出生是指圣灵生的，就是你信了的每一个基督徒， 你的地位都高过旧约任何一个先知和主的仆人，你相信吗？这就是这一段话里让我们最难以想象的原因，就是你是圣灵生的，旧约圣灵只是临到一个人，他从来都不是从圣灵生的。换句话说呢，我们是直接神生的，就是你相信基督成为你救主之后，你里面新生的那个人是圣灵生的。这个位置实在太重要也太特别了，所以下次呢我们会花的时间比较长来解释。这里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每一个信的人你就会知道你的位置多么尊贵，远超过你想象。还有就是每一个不信的人，你要知道你的后果是多么糟糕，因为在主里从来都是两面的，就是你拒绝的东西越代价越大，你拒绝的后果就越糟糕。对，对，因为在新约你拒绝的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生命，拒绝的后果就越糟糕。所以意味着呢，新约得救的人在整个神国的地位上是高过旧约任何得救的人。同样的道理，新约不得救的人在地狱的惩罚里，火湖的惩罚里，是低过，是糟糕过旧约所有的人一样的。能你脑子里有个画面分出来了是吧？就是两条路，正面的路走得也越远，负面的路走得也越远，这就叫在后的在前，就是个意思。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这句著名的经文，对吧？只是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在后的要在前。因为我们全是在后的，但是在神国的地位上反而是在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受的启示更大，所以我们下次讲的内容会比较多，因为他还要解释为什么神的启示是这么渐进式的，这就要牵涉到时代论了。为什么时代论的解释是解释圣经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是一步一步启示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的远比亚当多，也远比挪亚多，也远比摩西多，也远比以赛亚多，甚至远比彼得多。因为圣灵在2000年里又告诉你们很多东西，又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对，所以我们是一代，每一代都在神的启示的范围都在扩大，就意味着我们看见的神的真理，领受的祝福也在扩大，对，然后拒绝的后果也在扩大。好，这是一个整个一大段的一个解释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啊，七章的24节啊，这一段的第一节，路加福音七章的24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啊。注意这里呢，施洗约翰呢，神要给他的话已经给完了，那他呢要做的选择他自己回去做。所以你会看见主只是把他能对你做的做完，选择的责任在你自己啊。所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然后你会发现耶稣的画风就转了。今天最后呢我们解释一下这一点，细节我们下次再解释，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先解释第一个点，24节23节和24节这个画风的一转啊，转的好像有点大跨度。23节还在责备吗？24节就在鼓励夸奖了。大家注意了吗？夸奖是对着谁讲的？约翰的差来的人能听见这些话吗？24节所差来的人什么？走了。这点很重要啊。走了，耶稣开始夸了。 所以你今天呢，耶稣责备你的时候，你不要太伤心，因为你不在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夸你的。对，像不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啊？对孩子就是这样的，是吧？对，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你是鼓励他往上，他走的，他离开的时候呢，你会对你朋友说，哎呀，我这儿子不错啊，是吧？啊，夸一下。施洗约翰当然值得夸，当然值得。我们今天都知道自己跟他的信心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神为了保护他的属灵的生命啊，神要责备他，神要管教他，但这个不等于神不爱他。阿们。神夸他夸得太好了，我们这今天讲不完，下次看，这没有这么夸的，实在是夸到一个妇人所生的，兴起没有一个大过他的，这是什么地位啊？连摩西也没有听过神这么样的夸奖啊，大卫也没有啊。但是神却是在他和他的人不在的时候说的，所以这个神的爱啊，好好去体会一下。慈父的心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这慈父的心，我们就真的有福了。你在23节可能还会去哭啊，是吧？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主是不责备我，主是责备我，但主不定我的罪。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想一想，离开之后再夸哈，好鼓励他，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自己做的决定。因为施洗约翰呢，他如果不是真的自己的决定，他的信心就还是假的，对不对？如果你最后听了一耳朵，哎呀，耶稣在夸我，哎，我现在知道了，没事了，来来，是假的，假的。我经常把神给我们在地上的环境啊，当做一个比喻，叫演习。大家知道什么叫演习吗？演习就是你要创造一个环境，就跟真的一样，但是还是假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啊，都创造了很多的环境，就跟真的一样，但最终还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因为是他兜底的嘛，他在兜底，哎，你知道吗？所以你一离开的时候，他就在夸奖，或者呢，也有可能你不在的时候，他在忧虑，他在担心，他忧虑不会啊，会担心。我们可能会让圣灵担忧的，还知道吗？神只是在创造这个环境，让它变得真实。所以当你今天走到绝路的时候啊，我想告诉你啊，依然还是个演习，就是个演习。所以在24节之后，人走了，神要开始讲别的话了。因为在24节之前，那样的环境才是对施洗约翰最真实的，最最真实的。然后他做的决定才是最真实的。那最后，我要大家想一想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也不是。对不对？是不是个演习？是。是不是真的？也是，因为他真举了刀了，真举了刀的。阿们。对，神一定要让我们的信心显明出来是真的，他才会收手。所以你千万不要两个呢，你说反正是演习，所以我不动，那我会告诉你，演习会一直进行下去的，你永远都看不到边。你一定要把信心显出来，你不做这个决定，你是走不过去的。但是你说，哎呀，完了，这不是演习，我就快死了，这也不要啊，还是一个演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样，我们的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啊，谢谢您啊，这美好的真理啊，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不配的一群孩子啊，我们只能说，主啊，我愿意要这个，我愿意要那个。父啊，求您使我们真的做一个决定。主啊，我就是要主，求您把基督赐给我。我要这救恩，求您赦免我的罪，父啊，也求您使我们中间每一个信的人都能够以基督为乐， 啊，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求您如同当时带领施洗约翰那般带领我们，使我们不惧怕啊，不定罪啊，有从您而来的信心啊，看见您是一位有恩典有大能的神，从这些事里有恢复我们的信心。父啊，也求您使我们相信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是出于您的，求您祝福，求您帮助，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